请我们记得，神的仇敌是永远没有安宁的时候，因为这个就代表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那这样的话，整个撒旦的国就完全被推翻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一个最大的忠告，那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要发现为义受逼迫的人，一个主有人辱骂我们，逼迫我们，念话造各样坏话毁谤我们，我们就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原因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像马太五章这里所描写，像巴格夫所描写那样快乐的人，那样有成就的人，那这个人是世界上太好太好的人了。但是我们知道，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当世界上有这么多光，当世界上有这么多好人，好到一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到一个地步是一面镜子一样，就叫许多人的良心里面受了极大极大的恐慌。你知道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我们知道是一个科学家，他有一个，我是举一个比方，那么他有一个朋友，有一天他对苏格拉底说，他说苏格拉底，我实在是恨你。他说为什么我恨你呢？因为什么时候我只要在你面前站一站，我就看出我是什么样子来。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实在发生的故事。那么你知道吗？现在你我能够明白为什么人恨我们的主，人也恨跟随主的人。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如果今天世界真的有一个大同世界的话，那这是我们常常古圣先贤一直做梦希望说能够达到的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那么有很多人呢就一直想根据圣经来建立一个这样的世界，所以你的托尔斯泰那个和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你知道他就是这样梦想。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既然讲不要与恶人作对，那就是在社会里面政府里面根本就不需要有警察，也不需要有监狱，什么都不需要，那这样的话呢有一天就世界大了。所以我们知道，就一部分来讲，如果有一天这样的标准能够实现，今天就出现了，如果今天真的那个这样的品格点在人中间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理来讲这个应该几乎是可以，如果人人都这样，很多基督徒这样得救，那么这个不就是大同世界吗？不就是很多人所梦寐以求的那样好的世界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事实并不是如此。为什么？托尔斯泰忘记了，或者那些用希望用马太五六七来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的人，他们忘记了，主分明告诉他们，这些已经是哀痛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温柔的人，使人和睦的人，结果还要加上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太耀眼了，好到一个地步人的良心过不去，那非要把他们除掉不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般人或者说在一个机关团体里面上上下下都做一件事，而每个人都知道是不对的，比方说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不愿意讲仔细的情形，因为这个普通事情太容易应用了。假设说每一个人都上上下下都这么做的，从主管一直到底下都是这么做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做。或者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了，比方说这个从八点到九点钟从上面到下面都是看报纸的，我举个例子来说。那么假设 在这么多看报纸里面，就是你一个是好好努力在那里写工作的，请我们记得，你实在是其中最好的一个，你好的太好了。因为我们呢吃公家饭，结果我们看报纸，结果这个人呢实在是忠于职守，到时候是辛苦努力在那里做。我相信如果那个经理看报真的是看报纸，他过来看看你在那里写，他实在觉得这个是好职员。但是啊，我想他如果希望每天上午从八点到九点都看报纸的话，迟早一定要先请这个先生走路再说。因为如果这个先生不走路的话，他每天看报纸的时候，这个人就定他里面的罪，一定是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如果你我真的做跟随主的人，有一天逼迫要来的。我们不要以为说逼迫一定是大规模的，或者在一个某一个黑暗的政权底下而有的逼迫。这里不错，一面有这一面的意思，但是这里的逼迫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真的跟随主，你真的不妥协，你真的讲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的就要发现，人都很尊敬你，但是人要远离你，人对你要敬而远之。他觉得这个人对国家有帮助，但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处里面，不是在我们这个厅里面，要请他到另外一个另有任用，我们希望他为国家有更好的用处，但是不能在我们的范围里面。那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好，好到一个地步变成我们的良心，变成他们的良心。我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古教会罗马帝国的时候有300年的大逼迫临到基督徒？那么我们都知道尼洛王的故事，对不对？有一次他忽然间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啊，有了特别的问题，他忽然间呢就取人呢带他到那个宫殿的最高的一层楼，他在那个阳台上面呢，然后他自己呢就弹琴唱歌。这个弹琴唱歌的他觉得啊捕捉不到灵感，就是这个灵感捕捉不到，所以呢他就请人呢放一把火把罗马城烧了。那么所以等到那个整个罗马城啊火光熊熊到处烧的时候啊，结果呢这个时候他眼泪就来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他就哭整个的耶路，哭整个的罗马城，那么像诗人一样也弹琴也唱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尼罗王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他的确这样做。做完了以后，结果等他清醒过来以后，现在他是一国的君王，他怎么对整个的罗马城来交代？那么现在呢一定要找一个一定要找一个代罪的羔羊才可以。那么现在要找谁来做代罪的羔羊呢？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那个时候在罗马城的基督徒像你我今天在台北一样，假设我们过一个非常软弱的生活，我们也没有什么见证，当人怎样做我们也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嘴里是讲要为基督做见证，结果我们和非基督是一模一样，我们在公事房里面好久人家都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么亲爱的弟兄，假设这样，我们真的是也读经也祷告，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见证，就是没有影响的话，请我们记得，就算是尼罗王想嫁祸给基督徒，他根本都不知道有基督徒存在。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今天我们实在是大羞耻。人什么大羞耻呢？在罗马那个城有多少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好到什么地步，请我们记得，好到一个地步，尼罗王知道说这一帮人在那里，现在我们可以嫁祸给他们。因为本来在罗马的那个世界里面，你知道这些基督徒们他们的生活太好太好了，而你知道罗马那个罪恶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你记不记得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信里面所描写的情形？你知道许多人弃了顺境的用处，他们做了 许多可羞耻的事，那我们觉得好像是今天的事，艾滋病好像是今天的事。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在罗马那个时候，这样的故事已经太多太多了，那些羞耻见不人的事已经太多太多了。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人沉沦在最终之乐的缘故，所以呢，他们许多人行许多羞耻的事，所有的羞耻都是在黑暗中行。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千错万错，这般基督徒都是世界的光。他们的行为太好了，就像马太五章这里所告诉我们，他们又温柔，又与人无争，又叫人又哀痛，而且又使人和睦，那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但是那些罗马人，他们沉溺在罪恶里面，他们行了许多可羞耻的事的时候，他们最怕的就是电灯泡。你知道，许多时候今天我们讲到电灯泡，是用一个很幽默的幽默的角度来形容它。那为仔细想想看，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是很，他们可以在一起做朋友，那么就算他们彼此爱慕，在一起做朋友，那么如果有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怎么可能是电灯泡呢？所以如果真的用电灯泡这个字眼，那就证明说，这两个人如果有第三者存在的话，有些事是很不方便。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对于那些真的在罪恶里面，在污秽里面过生活打滚的，那个实在是夜生活。我们的夜生活不是从纽约就这个时报广场开始，也不是从今天台北的林森北路，还是林森北路还是南路开始，不管它从哪里开始。我们要知道说，真正的夜生活是这些罗马人开始。结果你知道，这些基督徒们，他们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他们的行为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你知道这些罗马人受不了了。因为只要这些基督徒在这里，他们犯罪就不方便了，但他们一定要继续犯罪下去，因为犯罪能够满足他们，给他们最大的快乐。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在保罗的时候，你想保罗这样一个敬虔的人，保罗有的时候不能不用一些话来形容那些污秽的情形，有的话根本提不出来的，根本我们说不出口的。但是因着这个世界那样的污秽，保罗就把各样的羞耻，把各样的污秽就完全的显给我们看。基督徒不必要责备他们，不需要像宋尚杰弟兄一样说你们个个都是罪人。你知道基督徒啊，许多时候给人最难堪的，并不需要你指着你是基督徒。如果他真的是跟随主，真的是像这里跟随主的门徒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生活，他就不知道像多少之光的电灯泡一样，叫许多人不能做他们所要做的。他们佩服你，但他们知道迟早有一天，他们要用最礼貌的方法，用最绅士的方式请你走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因着当时这些门徒们，他们活出山上教训的样式来，他们的确像主耶稣所说的这样有福的人。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实在是快乐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实在是要除掉的。定他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羔羊跟随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主说不是我的人，我在哪里，他们也要在哪里。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一位主，如果人说定他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这些跟随主的人，当然人要说定他十字架，不错， 这个人是快乐的人，这一般人是快乐的人，是有成就的人，是有属天品格的人，应该被人羡慕的。但是他们说要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后来那个谁，这个弥勒王就把整个的责任就推到这些人的身上去。那么推到这些人的身上去的时候，就自自然然的就说，你看是他们烧了整个的城。我相信那些罗马的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一班基督徒是烧了整个的城，但是一定要除掉他们，他们不能够存在我们中间。虽然这是谎言，但是像真理一样，因为是这样一个像谎言的真理能把他们送到天上去，因为他们本来就要到天上去。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些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他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呢我们把他们财产通通没收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般人是有名的，他们在地犹如在天的人，他们好像脚是不着地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他们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不一样，一面他们的行为太好了，还有呢，当所有的人把那个罗马皇帝当作偶像来拜的时候，这些人不肯拜。还有呢，这些人呢，他们很早很早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常常啊一早主日很早很早他们就起来在一起擘饼纪念主，就跟我们今天不大一样。那么这些基督徒起头啊，因为没有他们的礼拜堂，也没有什么在一个公共的地方可以聚在一起，那么他们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他们中间。你知道这些基督徒他们为因着爱主的缘故，所以主日早上太阳一出来，他们就像抹大拉玛利亚一样，天还黑的时候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就纪念主，然后他们就祷告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肉实在是可吃的，你的血实在是喝的。那个不懂得的朋友们从旁边，那个不信主那个犹太罗马人从旁边经过，他们就奇怪，这些这么早的这些人呢、啊、怎么一大早就聚在一起，他们是不是秘密结社？你知道那个时候秘密结社是常常有的事，所以他们不知道说这一班人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秘密结社。他们因为天不亮了，他们就聚在一起在那里擘饼纪念主，而且听他们祷告啊，他们说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所以他们说这个一定是一个犯罪的组织，他们专门吃婴孩的血，专门吃婴孩的肉。那么这个一面来讲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们祷告的确是，主啊，你的血是可吃的，你的肉是可喝的、不，你的肉是可吃，你的血是可喝的。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一班人呢是专门呢、诱拐别人婴孩的人，然后呢又吃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所以当他们举行典礼的时候还说，你的血是可喝的，你的肉是可吃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他们的罪就更加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才会发现当弥勒王把这个罪嫁祸，这个放火的罪嫁祸到这个嫁祸到这些这个门徒身上的时候，你知道果然应验了主耶稣的话，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叫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一点都没有错。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罗马的十次大逼迫就展开了，300年之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这就告诉我们当时的见证实在是太好太有力量，并不像今天我们开口见证闭口见证，我们讲了很多属灵的话，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社会根本不产生影响力，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羞耻？那些当初跟随主的人，他们的的确确的照着马太5章6章7章来执行的。所以你看主的见证在他们身上是那样的亮，那样的透亮，那个逼迫就临到他们。而我们今天呢，我们唯恐马太5章6章7章对人太难了，所以我们就尽量的用我们尽量的解释它，解释它，解释到一个地步，几乎我们都不需要遵守马太5章6章7章。所以让我们记住，主说的话没有错， 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风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弟兄姊妹，经过了罗马300年的雨淋、水冲和风吹，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自等到300年以后，在罗马帝国里面，每2个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房子永远不倒塌，因为这些人是世界上最傻的一帮人，他们遵循了马太5章、6章、7章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我这次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责任，我怕说这一个教训已经失落了，或者说在神的儿女中经中间的分量已经失落了。我们今天巴不得在这个宝岛上主能有复兴，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许多的方法，或者借着一些祷告，或者我们到某一些地方去祷告，或者我们在一个什么样场合底下我们能有24小时的守望。我们一直去注意技术上的突破，但是我们忘记了，主明明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乃是像马太5章这里所说的。但是很可惜，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能力，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也没有能力。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的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一直羡慕古时候那些神的儿女们，他们如何受逼迫，结果他们仍旧能够站住。但是今天我们反而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的敬拜，自由的唱诗，结果我们却软弱像水一样，我们充满了无力的感觉，也充满了无奈的感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非常的简单，今天马太5章应该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主警告我们，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一般人结果果然是被他们弃绝了，果然是受逼迫了。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去听看那些当时300年那些基督徒为主做见证留下那些故事，那些故事如果你要来形容他们的话，都是马太5章、6章、7章那些话。人家打你这个脸，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他打，有一个人呢，这个牙齿也拔掉，眼睛也挖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到底遍体都是鳞伤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弟兄怎么说？他说，某某大人呢，我真是感谢你，他如果我有千万的舌头，有千万个口，我也不能够赞美我的神赞美的够。但是谢谢你，你为我创造了更多的伤口，而每一个伤口都是一张口，告诉人说我的主是可以称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今天不见，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像马太5章所说的那个情形？我不是说我们懂不懂那个道理，如果我们只要真的活出那个光景，你慢慢要看见，我们就变成世人的眼中钉，也变成他们乐下的荆棘。结果你看见我们基督徒就要受到许多的逼迫，那这个是受逼迫的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主说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如果我们的主是脸上带着别人处的唾沫，假设我们是与他同行的话，我们不可能脸上不带着唾沫。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对主的遭遇是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今天我们跟随主的那个遭遇也是钉他十字架，被他输掉。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有许多的坏话诽谤我们，有许多的辱骂，也有许多的逼迫。你知道我们的主说，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受逼迫的人有福？ 弟兄姊妹，你说这个人按理来讲，你说受逼迫的人实在是很倒霉的人，受逼迫的人是个遭遇很悲惨的人，受逼迫的人他是受苦的人，怎么说他是有福的呢？不要忘记，这些人所以受逼迫，就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成就是别人没有的，就是因为在他们就有一样东西是他们的敌人所肯定的，但是他们既然肯定了这个事实，他们不能够接受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他自己是罪人。所以如果要叫他良心平安的话，一定要把这些人除去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一般人受逼迫的，证明说基督的荣美是显在这些人的身上，不光他们唱唱而已。我们说这些人实在是经过十字架的雕刻，实在是被到成熟的境地，他们实在是有福有福的人。你知道萧伯纳是个很有名的作家，戏剧家，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今天世界对于一个作家最好的称赞是什么呢？就是烧他的书。如果他有一本书出来，结果这个世界如果能称赞他的话，就是把他的书烧掉。那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他的书啊实在引起注意，而且那个书啊非常的引人注目的一本书。那假设今天我写一本书，我也是个无名小卒的作者，我写的书根本就没有人来看，那么绝对不会有人来烧我的书的。那如果我的书啊越卖卖到一个地步，这个没有人烧我的书，那就证明说我的书还不够好。所以你知道吗，那个萧伯纳是用那样的一句话来形容，如果一个作家的书是好的话，那么很可能有人就要来烧他的书。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是全世界许多书里面最好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不知道多少次经过水经过火，被放在面粉箱的烤箱里面，然后被藏在壁炉里面，经过各种的艰难，但是今天圣经仍旧活着。因为什么？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是一本的小说，所有人都要欢迎它。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还有就是为如果有人因着主的缘故辱骂我们、逼迫我们、捏造各样毁话、坏话毁谤我们，我们就有福。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逼迫了还会欢喜？是不是阿 Q 的精神？你知道阿 Q 挨打了以后，他说儿子打了他，是他什么什么老子打儿，不是儿子打老，儿子打老子，好像是这样。意思他是用一个很阿 Q 的精神叫他自己快乐，那这是阿 Q 的精神。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欢喜快乐必须有他的原因的。就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被带到成熟的地步，所以赏赐是大的。不光这样，就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受逼迫的是有福的？因为主把我们和从前的先知像以利米一样，像耶利米，或者是约拿一样，或者像像但以理一样，和他们放在一起的，这是何等的成就，这是何等的光荣。所有逼迫受逼迫的人，主说他们就像耶利米一样，就像古时的以赛亚一样，就像以西结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爱世界，没有人会逼迫我们。尤其是如果我们今生做财尤其是我们是今生做财主，来生做拉萨路，抱这样态度的人，没有人会逼迫我们，没有损失，处处事事都是非常的顺利。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得不着那个双重的祝福。我们讲过，当以利沙得着那个双重的祝福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吗，以利沙从以利亚那里就丢给他一件衣服，那么结果那个就代表那个双倍圣灵，那个双倍的圣灵也是指着双倍的祝福来说。为什么是双倍的？因为以利亚知道以利沙的时代比以利亚的时代更黑暗更险恶。如果以利亚需要用八个神迹来感动说服那个时的世界的话，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以利沙一定要行16个神迹才对。果然不错，以利沙是行了16个神迹，这是双倍的福分。所以请我们记得，双倍的福分乃是因为当我们经过了一个世界是双倍的黑暗，而基督徒所经过的苦难是双倍的苦难的时候，结果神给我们的祝福乃是双倍的祝福。神两次说有福的人呢，第一次是客观的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得赏赐最简洁的一条路就是这样一条。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那些寻道的人他们都是有冠冕，就是根据这一节的圣经。那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安提波是我的见证人。那个见证人在原文和寻道者是一个词。所以请我们记得，尼多德六世在说一句话没有，但是非常雄壮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前途啊，如果不是背起就是寻道。他没有背起，结果他寻道。今天我们敢不敢教导我们的儿女，不止将来要做一个总统或者做一个很有用很有用的人，我们敢不敢告诉他说，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能够叫我们做一个为主寻道的人。当然不要忘记，这个寻道的人并不一定指着死的寻道者。我们知道你许多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活的寻道人。你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你知道这个在江湖上有一句话说，这个人逃过了死罪呀、啊，但他活罪难逃。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如果他是死罪的话他还可以解脱了，活罪更难受的。不要忘记圣经里面讲到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到处为主做见证人，如果主不是让我们用血，叫我们用血来为他做见证，那意思就是要我们活着为他做寻道者，是一个活的寻道者。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不错，一个死的寻道者需要主给他特别的恩典，在几分钟之内给他能力叫他整个人烧成灰。好，这个不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能力。但是他说今天要支持一个活的寻道者，天天跟随主祷告交通，而且顺服主，在每件事上讨主的喜悦，他能够学习与为主与主一同受苦，那么当他真的这样一生一世做一个活的寻道者的时候，那个所需要的能力恐怕是更大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要紧，虽然是更艰难的道路，虽然是更重的十字架，但是也是更高贵的，也是更尊贵的冠冕，因为赏赐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有的环境临到弟兄和姊妹，有的弟兄一个环境临到他的时候，等于每一分钟他看看那个环境就像刀一样割他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就的原则来说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祝福，这个 不是，这个乃是主给主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人他们的赏赐是大的，他们可以和先知并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八个福里面最大的一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是包括两个福在里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接着立刻下面呢，我们的主就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做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影响。然后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要记得圣经用这些字的时候，圣经没有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地上的光，没有这样说。圣经是说你们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为什么是地上的盐？因为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你有一个印象，全地都是污秽的，全地都是污秽的。什么叫做盐？盐有防腐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啊，不像今天一样有冰箱，如果肉你放久了以后，你要放在冰箱里，它就可以防腐。那么在犹太的时候，特别在主耶稣所在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够找到最好的防腐的东西就是盐。所以我们就在犹太人里面，在犹太的观念里面，有两样东西最好的，一个太阳光是最好，一个盐是最好的。因为太阳光为什么是最好的？太阳光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因为它把光带给我们。盐是最好的，因为它在炎热的天气底下，它可以防止食物腐烂。所以本来慢慢慢慢这个肉要腐烂掉了，结果一盐在这里，他们说真好啊，幸好盐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这个世界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些人根本是万物中渣滓，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但是我们主说，这些人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用他们犹太人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最好最好的，因为他们是盐，他们是光。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他们讲到盐是所有东西里面最好的，光也是世界里面东西最好的。所以你看见没有？感谢主，不要问说世人对我们怎么说。主说，你们就是光，你们就是盐。就像犹太人他们日常生活所说的，我们最爱光，我们也最爱盐。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应当爱基督徒。他们不知道他们把基督徒钉死之间，他们逼迫基督徒，不知道他们的损失有多大。因为他们是把他们整个社会的灵魂拿走，他们把盐拿走。所以这个世界腐化，再腐化，再腐化。那不是这样，他们把这个世界的光挪走了，所以他们就去宁可在黑暗里面，在黑暗中来过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是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在人来看你们是万物中的渣滓，其实应该是他们不可缺少的阳光，他们不可缺少的，你们是世上的光，盐是他们不可缺少的，因为盐你们是防腐剂。我盼望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无论到哪里应该能做一个防腐剂，能做一个像盐一样的人。我们知道今天有的人续吸二手烟，那么所谓续吸二手烟，如果看见别人吸烟的话呢，他有的时候就在美国，我们知道现在刚刚发明一个灭火器，不是灭这个大火的，是专门灭对方的香烟的。那么所以有人呢，无论到什么地方看见这些人制造污染呢，是不是不抽这个香烟制造污染，所以呢他们说根据这个美国的法律啊，你如果对方制造这个污染的话，你可以用那个小小灭火器把它灭掉，那么这个你不犯法的，他如果打你一拳，你可以到法院里面去。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世界上来除去污染的办法，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不需要这样做。如果基督徒他真的是盐的话， 我们知道许多人里面都会有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预备军官受军训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不过我们受的军训是很老爷的军训，完全是老爷兵。人家这个分科的时候是分到别的地方，结果我们分到空军幼校去，都是做老师，都是做教官，那么教那些这个幼校的这个高中生们的代数啊，还有物理啊，所以啊，我们教得很快乐。那么穿的是穿空军的衣服，因为这个很神气，但是呢从来也没有飞过，而且呢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那段日子呢我们很快乐。那么有一些这个预备军官呢，我们是很好的同事，大家常常在一起。那么除了教书之外呢，那么大家常常喜欢在一起聊天呢、啊、在一起谈话。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有一次我还记得，因为我们几个预备军官常常在一起的，有时候讲话、啊、或者谈话谈天呢常常在一起。那么有一次啊，我刚好要进一个房间，我听见里面哈哈大笑，笑得人仰马翻，那么笑得很开心。那么结果呢，我就进去，一进去以后啊，里面一句话都不说，一个声音也不说，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呢，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啊，我就说我大概是打搅了你们，你们一定刚才讲一些话很好笑，笑得叫你们人仰马翻，那么好好请你们继续下去，我不要扫你们的兴。那么我这样讲过了以后呢，啊，他们说我们不能再讲下去，我们不能再讲下去。我说为什么不能再讲下去呢？他们只要有耶稣没在的地方，我们就不能讲这个话。因为你们知道啊，他们年轻人，我们都从年轻人心过的，那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在一起，你大概能够猜想知道他们的话题是什么。他们也很幽默，也讲了一些笑话，但是你们知道那些笑话到底是属于什么级的，我们都知道。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说，今天我们身为一个为人师表，因为我们这些那个时候是为人师表，有些话是不适合我们说的，我们需要给他这样一些道德把骨，不需要。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给人知道是耶稣迷的话，那么你知道一件事，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的笑话只能讲上半句，下半句只好吞进去。但是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陪着他们笑，许多时候我们陪着他们讲，所以他们知道说没有关系，这个基督徒不是耶稣名。那么我们能讲他也能讲，所以你知道整个善事你请他听福音，他就觉得奇怪的很。这个人陪着我们讲笑话，这个人陪着我们喝酒，这个人陪着我们打麻将，结果有一天我们陪他信耶稣，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福音送不出去的原因。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或者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影响力。那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光照亮在黑暗里，盐能够做防腐的工作，叫这个世界就不再污染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一件非常羞耻的事，今天许多人穿衣服也好，行动也好，都是很奇怪。我听说在最近啊，慢慢到了夏天要流行的时候，听说啊，慢慢的就是把人在卧房里面穿的衣服就穿到马路上来，也许穿到办公室里面来。听说呢，这个是个最大的时髦。那么有很多人呢，也要跟着时髦。那么基督徒呢，也要跟着时髦。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为止，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本来知道啊，有的衣服只能在卧房穿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普通那种汗衫呢，有很多人根本在马路上就随便穿的。那这从前我们是在房间里面穿，现在根本不分呢里面和外面，现在只要什么东西是奇怪的就可以。所以我常常说个笑话，我说啊，今天这个世界，你只要啊想个什么东西最奇怪，你一定会赚钱。你试试看呢，如果你们愿意和我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开一个眼镜公司。这个眼镜公司，我们赚到的眼镜啊，不是圆的，是三角形的，是两个三角形的眼镜。你试试看，头两天没有人敢戴。但是让我们找几个人呢、啊，跑到这个台北最热闹的地方啊，都戴一戴，然后转几圈以后，你看看，没有几天，有好多人就跟着戴三角眼镜。这个起头看着戴三角眼镜，这个人奇怪的不得了啊，这个是不大像，一点也不美啊。但是没有关系， 你知道起头那个眼镜刚刚出来的，有的眼睛那么大，我们一看把整个人遮住，这怎么叫做美呢？但是看惯了以后啊，现在你看那个小眼睛，觉得那个眼睛很不美，你说这个才是叫做美。那么现在这个很多人呢，这个全身挂得像圣诞树一样，这个耳朵旁边的挂了很多东西，这里啊，现在这个头发还要这么这个冲上去的，那么而且有很多地方像麻花一样，那个这个真是奇奇怪怪，那是无奇不有，那这个是现在人所说的美。我觉得很奇怪呀，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姑且说他动物也，人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很稀奇。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戴一种眼镜，那个眼镜啊，假设说看出来东西倒过来的，所有东西都倒过来的话，好，你继续戴，你只要戴了三天三夜以后啊，很奇怪啊，那个眼睛里面有一个本能啊，自然就把倒过来东西就变成正的。所以你知道现在呀，人没有这个人没有是和非的，没有什么叫丑和美的。只要你的神经里面一直压迫，一直压迫，你一直跟随了三天三夜，结果错的也是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就常常有个很大的时期，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不能在这个社会里面做盐或者做光？为什么今天基督徒一定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在那里走？难怪我们今天没有见证。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徒要像尼姑一样，好像打扮的这个只有黑色跟白色，不是，我们要讲求美，没有错。而且有一种美是很珍贵的美，但是并不是说只要有一个潮流来，我们一定跟上去，不管对和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盐已经失去了它的味道，怎么能够叫它再咸？什么叫做盐失去了它的味道？最好的解释就是罗德的妻子。罗德舍不得那个索多玛和蛾摩，他回过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变成了一根圆柱。圆柱是很好看不少，但是失去了它的味道。我们知道古教会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失去他的味道以后，他们有个典礼，他们若回到教会里面来的话，他们要请求长老们呢，把他放在门口，让所有经过的弟兄姊妹踩在上面，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盐呢踩在脚底下，因为没有用处。我们晓得盐失去味是怎么失去的呢？就是因为它吸收了空气中的水分，然后呢和别的混杂的那一混杂，它就变得苦了，然后靠地的那一部分呢就腐蚀了那块地，所以没有人敢放在家里面，所以也不敢放在田里面，哪里都不合适，只好放在马路上，只好让人随便的见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见证？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能不能抬起头来？我们能不能说潮流不一定是对的？我们能不能说，今天我们不一定非要跟这样的潮流，但是我们仍旧能够给人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失去了那个见证。所以主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应该是盐，也应该是光。在这里还有一点，我希望提醒弟兄姊妹，特别是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刚才讲过，这些基督徒是世人所不认为不配为有的，所以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天上去，他们逼迫基督徒除掉他，除掉他，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有甘霖有雨？这个雨为什么会降下来？这个每次雨下来的时候啊，整个大地就被刷新了，
整个大地的污染呢就完全被冲洗干净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暴风雨下来的时候就把整个的大地的完全冲洗干净，所以这个大地就得到洁净。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雨到底怎么下来？为什么这个雨降下来是甘霖，能够把整个世界的污染通通洗掉？那么你知道我们一直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雨的形成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普通说雨的形成啊，是因为在空中里面呢有灰尘，那么然后呢等到这个温度降低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水蒸气呢就慢慢凝结成为水，但是成为水珠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个核心，它绕着那个核心呢才能够变成个水珠，然后呢这个水珠在一起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慢慢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就变成云了，后来实在撑不住了，然后最后呢就掉下来，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云。但是最近的科学家们他们研究说这个说法不对。为什么这个说法不对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今天你所能找到的灰尘呢是很小很小，所以如果是很小的灰尘的话，在上面你能够做水珠的话，那个水珠的那个体积啊不是很大的，所以呢这个水珠啊如果从那么高的地方掉到地上的话，按理来讲还没有掉到地上已经化成气了，根本那个水沾不到地上的。所以如果今天那个水啊能够沾到地上，就是雨水能够平安的落到我们的地上的话，就证明说啊这个当初那个灰尘啊那个核心一定要很大才可以，就是不能像我们普通所想的从这个地上飞去的灰尘或者哪里的灰尘，那个灰尘太小太小了，所以一定要用颗粒呢是很大很大的灰尘才可以。那么科学家就问说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到底什么东西是大到一个地步啊可以那个水凝结，然后凝结在上面，然后呢那个水珠然后再变成很多的水，然后雨再下来，那么这个才是雨的原因。一直到最近没有多久我们才明白这个故事。每一次如果我们看到一层甘一阵的甘霖或者一个雨大雨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这一阵甘雨在这一阵甘霖以前，已经神让我们神已经兴起了好几个晚上，那几个晚上呢是暴风雨的晚上。那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在好几个晚上不管什么时候，结果呢神就让暴风雨来临，那么这个风是强到一个地步呢，结果就把海里面的盐分，那个每一个盐呢都是颗粒很大很大的，那个盐分的颗粒都是很大很大，那么结果呢神就兴起一阵大风来，就把海里面这一颗一颗的盐呢就把它们通通的吹吹吹吹到空中去，吹到天上去。那这个是我们从前不明白的，那现在科学家才明白了，哦，原来今天的雨所以能降下来，首先你要问说空中有没有那么大的颗粒可以承受这个水珠的，现在科学家找到了，原来这些颗粒是哪里来的，这些颗粒都是从海里来的，都是海里那些盐呢，那些盐这个海说他们是我们海里面所不配有的，我们把他们送到天上去。结果好几个暴风夜的晚上，我们不懂得暴风雨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兴起风浪来，现在我们明白了，经过了狂风暴雨以后，那些盐就被送到天上去，然后慢慢的风在把它吹吹吹吹吹吹吹到我们这个万里无云的天空，然后空气如果一冷却的话，然后慢慢慢慢我们知道空中的水蒸气就围绕着这些每一个的盐，然后就把它就变成水珠，然后水珠就变成云，云后来呢就把雨就降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雨是甘霖，成为世界的祝福，也把整个的大地洗刷干净，把整个的污染都解决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更能明白为什么主说
你们是地上的盐，特别是在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天上的赏赐是大，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你们，因为他们说把他们赶到天上去。弟兄姊妹，我们是世界上所不配为有的，但是虽然我们经过了狂风暴雨的夜晚，也像我们的主在哥哥塔上所经过的那个大风暴一样，但大风暴过了之后，你我知道甘霖就临到全地，我们就被神使用，一面能够叫食物防腐，另一面我们间接的能够叫这个大地能够去掉，能够免去许多的污染，整个大地可以说被冲刷过，甘霖那个祝福的甘霖就临到整个的世界，叫农作物就能更多的生长，欣欣向荣，结果就把祝福带给了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现在能明白，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些地上的盐是曾经先被送到天上，是认为这个地上不配有的，因为全地都充满了污秽，虽然他们被弃绝了，结果他们还是世界，还是从他们所弃绝的盐身上得到完全的祝福，就像约瑟一样被他的哥哥们弃绝了，结果等到全地饥荒的时候，他的弟弟们哥哥们要到他的弟弟那里，就到约瑟那里去得着粮食，得着供应。弟兄姊妹，约瑟如何受逼迫，我们的主如何受逼迫，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如何受逼迫，主要把我们成为人的祝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经过狂风暴雨，我们不能解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们，但是圣灵提醒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用你自己的话来鼓舞我们，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也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些沉睡的人呢、能被你的圣灵唤醒。主啊，所以我们仰望你接的这些话，无论为着在座的或者为着听录音带的朋友们，我们求你靠着你自己的因着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你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再一次把你的复兴，把你的祝福带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我们在地上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个生命不只叫我们把福气送给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这个属灵的生命有它超越的能力，有它超越的影响力，要影响我们四周的人，不只叫别人得到祝福，也叫万国都能够得到祝福。我们的主，感谢你，我们所以能叫万国得到祝福，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能叫万族得到祝福。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越过越爱你，越过越顺服你，越过越肯让你在我们身上制作。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供应我们，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听我们的祷告，虽然聚会散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紧紧地抓住我们，不放我们，一直到我们降服在你面前为止。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你。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本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第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第33节，你们又听见有古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只做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只做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只做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只做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你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说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的圣经